北大清华状元最高效的学习习惯，方舟主编，朝华出版社出版。第八章，不仅要会学习，更要会考试，良好的考试习惯助你更成功。第四节，考试后要善于研究总结，找出不足，分析原因。北京大学生物科学专业庄光磊同学说，一到大考前或平时有空时，我会把试卷铺开浏览一次，有时鲜红的高分会让我信心倍增，有时不经意的错误又会让我提高警惕，我每次都能从试卷中找到收获。作为学生，每个人无可避免的都要跟考试过招，尤其是进入中学之后，科目增加，知识难度增大，为了检测我们对知识的掌握程度，学校里的大考小考就像是雨后春笋一样层出不穷，小测、月考、阶段考、期中考、期末考、摸底考。在一场又一场考试之后，我总是能够听到同学们这样的声音，这一次我考得还算不错，在班上排到前几名应该不成问题，哎，这一次又考砸了，分数低到死海里去了。分数不高不低，还算过得去。虽然这些声音表达的内容各异，但却有一个共通之处，那就是他们的目光都仅仅停留在自己的分数之上。不可否认，在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之下，很多同学都以分数来论英雄，都习惯以分数的高低来评定自己是否优秀。然而，面对很多同学将目光聚焦在分数上的说法、做法，我却想说，考试只是检测你对知识掌握程度的一种手段，考后只是盯着自己成绩的做法是非常错误的。在多年的教学过程中，我见过不少这样的学生，当他们考出好成绩时，就会沾沾自喜，洋洋自得，认为学习对他们而言是小菜一碟，进而滋生骄傲自满之心，对学习开始懈怠放松，进而乐极生悲，在下一次考试之中惨败而归。有的同学考出坏成绩后郁郁寡欢，久久走不出考试失败的阴影，严重的甚至给自己贴上了我不行的标签，在自卑的泥潭里面越陷越深，甚至丧失了自己学习的信心。可以想象，在学习日趋紧张的中学阶段，如果我们的学习状态总是被考试成绩左右，考好了就高兴，考坏了就闷闷不乐，心情总是受外界的影响而或起或落，学习情况还怎么可能好得了？观察我们周围那些优秀的学生，我们可以发现，在他们身上大多不会出现因为考试成绩而或喜或悲的情形。一位高考状元就曾这样说，在我看来，考试的作用只是帮助我们发现学习过程中的不足而已，考好了自然是值得高兴的事情，但却不应该只是盯住考试分数，而是要及时发现自己的不足，及自己做错的地方、失分的地方，从错误中汲取教训，争取下一次不再错，考坏了也不需要自怨自艾，而应该庆幸，幸亏让你在考高考之前发现自己知识上的疏漏，及时弥补为时不晚。对待中学阶段每一场考试，我都怀着一种胜不骄败不馁的心态，查漏补缺，知识掌握的也越来越牢固，最终在高考中杀出重围，一举夺魁。从这位高考状元的陈述中，我们可以再次明确这样一点，考试之后一味关注分数是非常不明智的，聪明的学生不会将自己的注意力总是放在分数上，而是会查找自己的不足，弄清楚自己失分的原因，及时弥补自己的不足。仔细想想，这不就是正确的学习之道吗？学习本来就是个查漏补缺的过程，而考试只是帮助你将那些没有掌握的知识暴露到了明处，正视自己的不足，不要放过每一处错误，把它们彻底搞懂、弄通、发现并及时弥补知识漏洞， 然后制定新的计划和目标。如果你能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地坚持下来，必定也会百炼成钢、百考成钢，最终对各类考试应付自如。具体说来，考试过后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才是最为正确的、科学的呢？做到这样几点就可以。一、分析研究考卷，总结规律，找出自己的不足。诚如我们之前所说，考试只是检测我们对知识掌握的程度的一种手段，所以考试之后及时分析研究试卷，总结自己的不足，才是最理智和科学的行为。我曾教过一位学生，就此问题发表过这样的言论：到了中学阶段，各种考试应接不暇，试卷多得不得了，我就按单元、考专题、联考分门别类，然后从整体上分析研究这些试卷，足以揣摩出题人的意图何在，是考察考纲上的哪种能力，我是否达到了，考察的角度方式又有何不同，异同在哪里，我如何在120分钟内将它干掉等等。从这种研究分析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，往往比盲目撒网更宝贵。我还专门剖析了近十年的高考试题，从中发现了不少规律，对我以后的有的放矢的学习和复习起到了不小的作用。虽说重视研究考卷不是那些成绩优秀同学之所以优秀的决定性因素，但我们不能否认的是，考卷作为一种检测我们对知识掌握程度的工具，上面的知识点也大多是重点与难点的集合。充分重视和利用起试卷这一有效的学习工具，就能让我们在学习过程中少走很多冤枉路。二、总结自己未能考好的原因。考试过后，纠结于考试分数是没有任何意义的，关键是要找出自己未能考好的原因在哪里，下一次避免出现类似的错误。从教多年，我将大家考试失利的原因归纳了这样三点。其一，考试心态不好，过分紧张。通俗一点讲，也就是怯场。怯场一般是由于情绪过分紧张所致。在紧张的情绪状态下，人的大脑皮层中形成了优势兴奋中心，从而使记忆中枢处于被抑制的状态。具体表现是回忆不起熟悉的知识。严重的怯场还可能会导致行为失调或晕场。如果是由于怯场导致考试发挥失常，可以采用这样几个摆脱焦虑、解除记忆中枢被抑制的方法。一、语言调节法。在怯场情绪刚出现时，可以通过简单、具体、带有肯定性的言语调节自己，比如：我有信心，我准备的已经很充足了，一定能考好。在暗示自己的同时，不妨联想自己成功时的情境，以激励自己的考试信心。二、转移注意法。如果在考试中遇到较难或没有见过的题目或者题型时，应该先采取主动的注意迁移的方法，减少焦虑，回避一时解答不了或暂时回忆不起的问题。当其他问题都已经能解决时，再回头看。这种做法可以使优势优兴奋中心得以转移，从而使抑制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。三、呼吸调节法。当自我感觉十分紧张时，有意识地控制自己的情绪，深呼吸，注意放松，在头脑中对自己说放松，连续做几次，直到感觉镇定为止。其二、平时不够努力，知识掌握不牢。实际教学过程中，我经常能够遇到这样一类学生，他们平时学习并不努力，只是将希望寄托在考前的几天突击，结果因为知识掌握的不牢，成绩总是不太理想。如果是因为这种情况导致了考试的失利，那么你就需要在平时多用些功，将知识学扎实，以防自己进了考场因为准备不足而惨遭失败。其三，答题技巧存在不足。 有些同学并非基础知识掌握不牢，而是因为不了解一些答题技巧，或者说是计算不够精确，或者是速度不够快，或者是理解上有偏差，又或者是思维不够严密，结果也就导致了考试成绩不理想。找出自己失误的原因，再进行针对性的训练，就能较好地弥补我们在答题过程中存在的一些不足。对于各类题型的答题技巧问题，我们在前一小节中已经做了详尽的说明。如果你的答题技巧存在不足，不妨参照我们前面所述，在课下做题的时候多加练习，将这些技巧运用成熟，想要取得高分也并非难事了。北大清华状元最高效的学习习惯到这里已经结束了。在阅读的过程当中，我也学到了很多，同时也越来越发现自己的朗诵水平是有待很大的提高的。希望听友们多多包涵。